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
请听明慧修炼园地解体党文化专辑。本专辑是明慧广播对已播出节目的专题荟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去除党文化，融入海外的修炼环境，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我和同修们每天坚守在悉尼鱼市场真相点，到现在已经3年多了。这个真相点别具特色，它在一片很广阔的草坪边上，正对着游客上下车的马路，摊位也比较大，有9条真相横幅，5条长的连接在一起，直立在左边的草坪边上，形成一道醒目的真相墙。还有4条短一点的，是专门为右边的小房子量身定做的，就围在小房子四周的墙上，字迹醒目，色彩鲜艳。还有中英文真相资料，也摆在草地与马路对接的边缘，游客们的必经之路上。再就是真相录音播放器，我们把它挂在高处，声音可以开到最大。这里既是真相点，又是练功点。我们每天11点半之前把所有物品布置好以后，发一次正念清场，就可以随着优美的练功音乐开始练功了。因为鱼市场一年到头只在圣诞节关门一天，364天都营业，来吃海鲜的中国游客天天有，所以真相点天天都要做。真相点是2016年由辅导员呼吁建立的，所有真相物品都是辅导员和同修们自费购置的。初期的时候，我们人手少，经验不足，挂1-2条横幅都很困难，有时遇到刮大风，东西被吹得到处乱跑，抓住了这个又吹走了那个，心里抱怨辅导员咋找了这么个地方呀。悉尼的冬天不算冷，夏天却是很热的，推着载有真相物品的小车走在热浪滚滚的马路上，我感觉好像进了烤箱一样。因为怕热，每天要出去就打怵，不等到最后一分钟不出门。有时还想，辅导员建立了真相点，他却不怎么来，要我们每天忙活。于是就把真相点的事当成任务来完成。修炼人心不正，肯定会招来麻烦的，所以干扰一个接一个的来了。先是绑横幅的绳子被游客偷偷剪断了一根，还有的游客把可乐饮料洒在了播放器上，幸好我们挂得高，只洒在外壳底部，没有把播放器搞坏。后来有同修买了2个可以遥控的播放器，我很高兴，这多好，不用来回跑着去拧开关了。可是没过几天，播放器就不出声了。那些日子，我身体也出现状况，不是腰疼就是脚疼，看来我真得好好反思一下自己了。我每天抽出时间静下心来继续背转法轮，对照师父的法，我找到了一大堆的执着心，并且逐个剖析去掉它。比如遥控播音器不出声是我的欢喜心导致的，去掉这个心以后，同时购买的2个播放器用了快1年了，还好着呢。怕热的执着去得比较容易，因为明白了吃苦是好事。再说，比起在大陆遭受的痛苦，这点苦根本不值一提。当然，连其中隐藏着的安逸心也得一并去掉。抱怨心去得比较慢，因为它和不平衡的心、显示心、争斗心、妒忌心等等都有连带关系。总之，我发现自己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 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而且装了很久很久。我是在中共协党篡权建政的那一年出生的，从小体弱多病，大饥荒的年代差点被饿死。从记事的时候起，印象最深的就是大人们天天都为吃穿发愁。然而就在那么穷困的生活环境下，中共协党却利用各种手段极力宣传所谓社会主义好、共产主义好，说西方国家那里的人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极力鼓动人们要奋斗、拼命干革命、解放全人类等等。人们的所谓拼命干革命，也就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你争我夺、尔虞我诈。我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的熏染和协党文化的浸泡中成长、工作、生活的。在协党文化的毒害中，自己虽然没做过什么大坏事，却也沾染了很多协党文化的恶习：自私自利、争强好胜、显示自我、妒忌他人等等的事情，或多或少都做过，并争到了一些常人的名誉和利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状况却越来越差，十几种病魔缠身，活得又苦又累。1999年3月底开始走入大法修炼，没多长时间，浑身难受的感觉消失了。法轮大法太好了，我决心兼修到底。谁知没多久，中共协党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我当然要站出来反迫害。可我那时的反迫害基本是用协党文化的套路对待的，比如看到歪曲425上访的报纸，就通过114查到北京信访局的电话，用座机打通电话和信访局的人争吵，气得对方没听完就把电话挂了。720以后，因为去北京上访被警察绑架，我告诉警察，老毛搞了那么多运动都不对，江氏迫害法轮功一定是错的。警察说，中央总书记那把交椅上是谁，他们就听谁的。我反问，如果那把交椅上是条狗呢？也的警察直瞪眼，嫌我说话太难听。警察让我在笔录上签字，我一看是签在什么犯罪嫌疑人下面，就生气地拍桌子。警察威胁我不放弃法轮功就开除公职，让我没饭吃。我说，那我就去要饭，饿不死的。你不信咱们一起去要饭，我要的吃不了，你要的不够吃。这些言谈举止表面看起来好像对大法很坚定，可这却是活脱脱的邪党文化塑造出来的所谓英雄人物的形象。修大法却用邪党文化反迫害，当然不行，所以不但不起作用，反而招致了更加严重的迫害，被绑架、抄家、罚款、关押、强制洗脑、劳教等等，从此陷入了旧势力安排的圈套。好在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还安然地活着，而且更加认清了中共的残暴与邪恶，也更加坚定了信仰师父与大法的决心，但是并没有察觉自身有很多的邪党文化。2016年来到悉尼后，一切都好像提前安排好了似的。女儿买的房子和辅导员家隔街相望，小组学法就在辅导员家，大组学法比较远，辅导员夫妻俩来回开车都带着我。我家离真相点也很近，车库的储物间正好可以存放真相物品，让我来做鱼市场真相点的事情再合适不过了。我应该感恩师尊慈悲于我，为我安排了这么好的修炼环境，应该感谢辅导员对我的信任，能把真相点的事情交给我，这是我的责任和使命。 可是我却当作任务来完成，实在是悟性太差了。虽然辅导员不经常过来，但想到他还有另外的项目要做，还有生意要打理，还要操心老少三代一大家子人的生活等等，就不再抱怨他了。学会了向内找，修自己，真相点的事情越做越顺利。原先需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布置好，现在最多20分钟就搞定。游客搞破坏的事情没有了，经常有过路的人和我们打招呼，做出称赞和加油的手势，还有不同肤色的人来学习练功，也有明白了真相的人同意三退。有时在路上遇到有缘人，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也比较容易了。修炼无止境，这个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还会出现。有段时间，辅导员说我有党文化，我自己可没感觉有，反而认为自己修得不错呢，心想，我在大陆是被邪党推到对立面的，反反复复遭受了那么多迫害，怎么能有邪党文化呢？这其实就是党文化的思维，认为只要被邪党迫害过了，党文化就没有了。潜意识中还错误地认为，被中共邪党迫害越严重的，越是修得好的，根本没有用大法来衡量。后来辅导员又指出我有的练功动作不准确，还说我练静功时表情不好看，我更受不了了，心里开始翻腾。我活了这么大年纪，教了几十年的书，从来没人说我个不字，你连小学都没念完，还说我这不对那不好，我怎么遇上你这样的辅导员呢？越想越愤愤不平，眼睛还老盯着辅导员，看他哪儿都不顺眼，心里嘀咕，你才有党文化呢，甚至要躲开他，收拾行李准备去外地。这时的我根本不像个修炼人了。师父说，我们这一法门不避开常人社会去修炼，不避开不逃脱矛盾，出自《转法论》。我猛然惊醒，我这不就是在逃脱矛盾吗？师父在《转法论》中还讲，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这段法反复出现在脑子里，我赶快向内找，发现了内心深处确实有很多不好的心，唯我独尊，看不起别人，排斥异己，正视自我等等，这不都是邪党文化的东西吗？哎呀，我后悔没早发现这些不好的东西，还把他们带到海外来了。慢慢的，我反感的心开始变得平和了，不但打消了去外地的念头，反而觉得幸亏遇到这样的辅导员，对我的修炼提高帮了大忙，太谢谢他了。对辅导员不好的看法也180度大转弯。他虽然文化不高，在修炼交流时可不含糊，说话一套一套的。辅导员还很有号召力，夫妻俩在大法修炼中精力、财力、人力等方面都付出很多，对同修也是尽心尽力的帮助，多好的辅导员啊，多好的修炼环境啊。从此我真的学会向内找了，无论在哪里遇到问题，先为别人着想，再向内找，修自己。今年6月的一天，下着小雨，我也和两个同修去了真相殿，因为之前辅导员给我们买了遮雨布，我想罩上它再大的雨也不怕了，还嘱咐我先生，我们有遮雨布，下大雨你不用去送雨具了。可没想到刚挂好横幅，雨真下大了，遮雨布一点不管用。我们仔细一看，原来是网状的遮阳布，于是赶快往回撤。当我们收拾好东西，跑到一个可以避雨的地方时，三个人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 那时风也大，感觉又湿又冷，可是没有一个人抱怨，反而乐呵呵地想，辅导员英语不太好，一定是没看清标识，东西买错了，可心意没错。回到家，先生看到我衣服还在滴水，了解了情况后，他也笑了。从那以后，只要下雨，先生就故意催我，快去鱼市场啊。我说雨太大，辅导员通知暂停一天。他就打趣说，不是有遮阳布吗？引得全家哈哈大笑。还有一次，我在学法小组交流时，有个年轻的同修可能没听清我发言的内容，就反复纠结一句话，在场的同修都给他解释，他还是没明白。我乐呵呵地看着他，还给他讲了个小故事，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辅导员说，这个话题留到下次吧，他才不情愿地停下了。事后我反思自己，小同修针对我的这种表现就是帮我提高的，他就像我的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自己经常固执己见，强加于人，显示自我等等的执着，我得谢谢他。小同修提高也很快，第二天去真相点就主动跟我交流，还表示了歉意，多好的同修啊。当然我自身没发现的党文化肯定还有不少，但是我相信在今后的修炼中，有大法导航，有同修的帮助，有这么好的修炼环境，我会向内找，找到他们，去除他们，真正融入海外的修炼环境。以上是自己的真实经历和前悟，如有不符合大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西方人一起工作引起的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5日。这些年我和西方人一起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多，有很多机会去观察他们的工作习惯和自己工作习惯中存在的差异，因此会发现很多自身党文化的因素。有些典型的事件对我震撼很大，觉得有必要写出来与同修交流。这里先交代一下我与几位同事的关系。杰克化名是我的顶头上司，莉莉化名是杰克的顶头上司，朱迪化名是莉莉的行政助理。事例一，有一次我给朱迪写了一封邮件，为方便对方阅读，其中关于产品数量和种类的部分我加粗并加了下划线，然后抄送了相关的人，包括杰克。可是当我们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之后，收到的产品的种类还是错了。客户过来投诉时，我理直气壮地告诉杰克，这个错误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朱迪。杰克查看了邮件，说确实不是我的问题，然后他就把那封邮件转发给莉莉，抄送了朱迪和所有相关人员，包括我。当我看到杰克的邮件时，挺震惊的，心想，杰克怎么能这么做呢？多得罪人呀，口头说一下就好了嘛，为什么还要大动干戈地抄送给大家？这下朱迪太没面子了，会影响到他以后升职吗？他会不会记恨杰克？果然，没多久，我发现朱迪的邮件都没有了，既没有人发给他，也没有他回复的邮件。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约一个月，我更确定朱迪一定是因为杰克的那封邮件，或者被降职，或者被孤立了。没想到，一个月后，他的邮件又出现了，和以前一样，还是处理同样的事物，只是邮箱地址中姓氏改了。原来他是去结婚度蜜月了，回来后按照西方风俗习惯将姓氏改成了丈夫的姓。因为朱迪不用出差来中国， 平时我们的沟通全部是通过邮件，其实我看不到他的邮件时，随便找一个人问一下，就能知道他是去结婚了。但是由于我那个党文化的斗争思想，认为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你争我斗，如果犯了错被人发现就会被整，所以自己就胡乱猜测朱迪一定是被处罚了，所以自己也不好意思去问别人朱迪怎么了，真是荒唐又可笑。用党文化整人的那一套东西去揣测正常人的行为，那肯定是猜不对的。自从这件事之后，我对西方主流社会人的工作习惯更欣赏了，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在中国大陆的单位里，你不犯错都会有人整你，何况你要是犯了大错误，可能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这些党文化思维形成了之后，在工作中就会用它去衡量所有的事情，在外国人看来一定是怪怪的。事例二，公司有一个大客户的合作项目，丽丽作为领导并不看好，她向决策层汇报时请求停止这个项目，得到了认可。可是杰克却认为项目的成功性很大，就向丽丽请求直接跟丽丽的上级汇报。得到丽丽的批准后，他直接与决策层沟通，并说服了他们继续这个项目。事后杰克非常高兴地把他分别与丽丽和决策人的交谈记录给我看。在他和丽丽的聊天记录中，丽丽说得很清楚，决策人确实和他一样不看好这个项目，而在他和决策人的交谈记录中，决策人最后却同意了杰克的想法，继续此项目。杰克对我说，你看，我常常说，做什么事情都不要轻易放弃，坚持下去才可能会成功。我在看他们的对话记录时，脑中反映出的第一念是，丽丽自己不想做，也不想让手下人做，万一手下人做成了，就抢了他的风头了。如果公司因此重视杰克而不是他，他肯定会很生气，那样杰克的日子就难过了，杰克怎么那么傻呢？这一念冒出来以后，我就觉得不对劲，这不是党文化里的斗争哲学和妒忌心吗？这时我就警觉了。我仔细分析，丽丽不看好这个项目，在我们大家面前，甚至包括在客户面前，她都是这样说的。虽然这样看起来有点武断和自以为是，但是当手下人请求跨级汇报时，他并没有阻拦，而是客观地为公司的工作考虑，坦坦荡荡地给手下人充分的机会，完全没有维持权威和阻挡别人超过自己的妒忌心。杰克同样没有争斗心和保护自己的心理，心理是为公司着想，并不是为了为自己争得利益，所以敢于向自己的上司请求越级汇报。成功后虽然有一点欢喜心，但没有那种想利用这个机会表现自己向上爬的想法。在把我自己和他们俩做了对比之后，发现我修炼大法这么久，本来对自己在常人中的成功失败，是否得到领导赏识，在法理上已经看得很淡了。可是在这两件事情中，自己发出的念头却充斥着党文化中的斗争哲学，以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什么优胜劣汰，以为妒忌拆台在工作中保护自己是正常的人的行为，人人都可能会这样做，其实已经是被党文化毒化的不知道正常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友善信任的关系了。结合与没有党文化的人在一起的经历，我从师父的法中体悟，在一两百年以前，人类的魔性负的一面主要表现形式是人的执着心、自以为是的心、显示心、名利心等各种人心。因为人在三界中佛性和魔性同在，而共产邪灵是宇宙在末法末劫时出现的一个变异的东西，就是时时处处争斗，一个是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让人不自觉养成的保护自己的意识，为保护自己而养成的狡猾心理，另一个是在利益面前的争夺争斗，而人性应该保持的祥和和善良被视为无能和愚蠢。我发现这种念头才是魔鬼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大陆人长期浸泡在党文化中潜移默化形成的。 学这些年师父的讲法，师父一再地提到这个党文化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漏很大，把自己的思维调整到正常人类的思维模式上去，还是需要花很大力气去修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当我说福的时候》，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6日。我今年66岁，1997年得法，一路修炼，时而精进，时而懈怠，磕磕绊绊。2016年的10月，我突然感觉到气短，没劲儿，干不动活，之后一天天加重，脸和腿都浮肿了，用手在腿上一按就是一个坑，胃也胀起来了，不爱吃饭。到2017年初，整个身体都浮肿了，手背、手指、脚背、脚趾都鼓鼓的，眼球用手一摸都鼓鼓的，袜子、鞋甚至衣服都穿不上了，胸口里总感觉有一块大的煤渣子，又热又扎的酸痛，动一下都会加剧，觉得气不够用，缺氧，干什么都迷糊，会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读法也不成句了，动功没力气练了，腿粗的盘不上了，进功也就不练了，我自己也很急，不知道差在哪儿了。当地同修陆续来到我家看我，鼓励我信师信法，给我讲同修们正念闯关的例子。我也是师父的弟子，学了这么多年，道理我都懂，可就是觉得承受不住了，到极限了。我哭，跪在师父像前，给师父磕头，求师父救我。过了2-3个月，我自己连穿、脱衣服、上炕、下地的力气都快没有了，整天靠墙坐着，不能躺下，否则就喘不上气来，就是晚上睡觉也只好坐着，坐不住就拿枕头倚着，偶尔坐那儿打个盹儿就是幸福了，那个时候就感觉不到难受了，但常常呼吸困难而憋醒。同修来看我，发觉浮肿都到心口了，可是他们说的话我是听不进去了，这实实在在的痛感在我身体上怎么也假不了，什么正念呀，啥念都没了，求师父的力气也没了。儿子看我这样就说，去医院吧。他曾是大法小弟子，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开始后，我和我丈夫都被非法关押，他到外地上大学，就脱离了大法。因为是儿子提出的，我没有拒绝，这是出于亲情，当时还有一个不正的考虑，万一我熬不过去而死了，周围的邻居一定议论纷纷，会说是练大法有病不去医院死的，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现在认识到这两个念头都是错的，是我信师信法不够，那不是平时喊，而是实在的修为。到医院做各种检查，医生给出的说法是贫血，当时只有 1.8克，这指的是血液中的某种成分，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懂，正常的健康人应该在12克到15克，少于10克就是轻度贫血了，我只有 1.8克，不足2克，同时还缺氧，没有血氧，腹中有积水，心肌积水，心脏变形，一边大一边小，医生说都这样了还能活着，你怎么才来呀，半年前就该来了。我没敢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怕给法抹黑。输了2000毫升的血，吸了3天氧气，用药物暂时排掉了身体中的水，血指标加上原来 1.8 勉强达到了 6.9 克，暂时减轻一点难受，但每周检查血指标都在下降，降到低点，身体状况又像前面说的一样，牙床都是白的，刷牙的力气都没有。我也后悔， 向正念闯关，可是关键时闯不过去，就又去输血。儿子咨询了几家大医院的专家教授，说法几乎是一样的，顽固性贫血，自身造血功能不造血，只能靠输血维持，直白的说就是不治之症。我清楚的知道，常人的手段是解决不了修炼人的难。从2017年5月到2018年9月，先后至少输了8次血，每次400或800毫升，输400毫升，血指标只能上升一克左右，我就这样艰难地勉强活着。每次去医院的路上都是儿子陪我去的，每次儿子都会说我一通，大意是，你整天心拧个劲儿，这难一定不是老师安排的，你怎么不找自己？你就以为全世界都欠你的？前几次我都和他辩解，并坚决表示我不会放弃修炼，我一定能走过去。他又说，你光喊口号有什么用？那个心不改。这次我没马上辩解，觉得这似乎不是偶然的。他又说，说你，你服不服啊？我当时真想说不服，可没说出口，自己是大法弟子，可现在是真的不争气，我就不吱声了。回来后，我冷静地回想我这一生，幼年是个孤儿，在姐姐家长大，对于姐姐家我付出了很多，虽然不曾说什么，却是心里不平衡。平时和人相处，虽然给人不计较钱财的表象，但实际心里还是会动心地想一想，并隐藏了一个我吃亏了，我吃苦了的心。几十年来，就是为了那口气而活着，怪不得气不顺呢。这些不就是利心、为私、妒忌、狡猾吗？他们隐藏得多深啊，连自己都被骗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人类往往认为是好的东西，可是在高层次上看，往往是坏的。所以人们认为好的，在常人中个人利益得的越多，过得越好，在大觉者们看来，这个人就越不好。学法这么多年了，连这根本的观念都没转变过来，还认为吃亏吃苦是坏事，不还是在常人的基点上看问题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难就难在你明明白白的在常人利益当中吃亏，在切身利益面前你动不动心，在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中你动不动心，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你怎么样去衡量？作为一个练功人就这么难。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讲，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所以儿子才会说我，那是师父借儿子的口在点悟我啊。后来儿子再问我服不服时，我说服。这个字一出口，真是前一秒剜心透骨，后一秒脱胎换骨。我感觉自己掉了一层皮，痛死了，瞬间又重生了，一层附在身上的茧脱掉了，好像还有点潜在的兴奋。几天后，我觉得身体有了点力气，那就练功吧，练完了动功，那就学法吧。捧起转法轮，头脑中一个清晰的念头，这要死了，就学不到法了，真后悔自己没好好学，20多年了，也没学明白，一遍都没背下来，真后悔。以前断断续续背到第三讲，从第四讲开始背吧，我开始背法，同时增加练静功时间。我现在觉得，如果不修炼，遇到这次的病魔，我就死掉了。因为我修炼了，师父替我承担到我能过得去，剩下这一点用来提高悟性，过关的同时消去剩下的这点业力， 也看我对法是否坚定，我却因为心性提高不上来，走了去医院的弯路。也许是我还有那么一念对法的不舍，面对我的信念和选择，那个病魔没了索命的理由，师父的回天法力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那个不治之症的病魔消失遁形。从2018年9月到现在，我的身体在恢复，每天背法能练一个半小时动功，进功最少练两个半小时，最多到过四个小时。我这么差劲，师父还这样珍惜我，慈悲保护点悟。此刻我泪流不止，不争气的弟子叩拜师尊。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师父给我延续下来让我修炼的，我要把握好自己。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洗党文化毒素，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30号。能够活着走出邪党的黑监狱，我很为自己自豪，觉得是个斗智斗勇的奇迹。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被邪党文化毒害的离邪物不远了。同修找到我时，我正躺在成绩簿上沾沾自喜。同修庄严肃穆，我一下子看到了差距。我不该是常人中的英雄，我是大法修炼者。我开始大量学法，不断地学，不断地学。在这过程中，我才发现自己中毒多深，同时我也在法中不断地被洗净，洗净。我在一家服装厂找了一份工作，当车工，生产线上是流水作业。他们的惯例是车工在上一个工序那里自己去把货领过来，车好后放在旁边的流转筐内，下工序的人自己来拿。有一段时间，我总是把车好的货给下工序的人送过去。那天我时间紧，未赶上12点发正念，我没有给送去就走了。下午刚一进车间，那人劈头就问，你怎么不把货给我送过来？看起来还很生气。我愣住了，我帮了他这么久，他不知感谢，反倒依赖上了，还怨上了。我没吱声，默默坐到自己机器那儿干活。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你没吱声，你心里很坦然。我警觉起来，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坦然，而是一种愤愤不平，还夹杂着失落感。我再向那个感觉的深处看去，我发现自己很希望别人说我好。我并不是发自内心的为了别人好去做的这件事。我在潜意识中有求回报的心，我那个心里不平不就是妒忌心吗？转法轮中，你没吱声，你心里很坦然。这句法持续浮现在意识里，师父要点醒我什么呢？那一刻，我突然看到了自己当时的面目表情，不屑一顾。紧接着脑中出现一念，冷战。那不是争斗心吗？隐藏很深的争斗心。表面上不跟你干，心里却较上劲儿了。我不理你，看你咋样。我开始追溯这颗心的源头，在黑监狱的情景跳出记忆。狱警与包家采用各种办法对我展开攻势，几个回合下来蔫儿气了，于是突然变换花招，把我单独关在顶楼，不让与任何人接触，只让两人守着，也不允许那两人与我说话。我突然觉得像置身旷野，同时感到一下子失去了着力点。那时我没及时向内找，修去争斗心，反倒与他们较劲儿。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就这样僵持着，还觉得自己忍耐力强。几年时间就这样耗掉了。 那可是师父给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宝贵时间呢。我不但没修掉这颗肮脏的心，还把它强化，并因为掩藏得很深而被保护了下来。这时我也隐隐感觉到我对前夫的怨恨也是如此。在我被迫害很严重，深陷黑窝时，他离开了我，并与别人组织了新的家庭。当时我有点接受不了，但很快他就淡出我的记忆。我觉得自己把这个情早放下了。此刻才明白，其实有情无情都是在情中，真正跳出情，那是慈悲的状态。我们今生结为夫妻，并且他也曾学过大法，我们之间结的是圣缘。他如今现在人中，心智迷失，我当千方百计地救他，怎么能不理他呢？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我从黑监狱出来后，讲真相效果很不好，每一次出现的情形基本上差不多，就是我刚一讲，对方就默默走开，什么话也不说，不说好也不说坏，就走开。原来是我内心隐藏的争斗心和怨恨心在间隔着众生得救。有一天我走在街上，遇到了一位退休的老教师，他与我父亲很熟悉，知道我的一些情况。寒暄两句后，他很认真地说，你得感谢某某党。我一听就觉得特别不入耳，但我还是稳住自己的心，很平和地与其问，您说说看为什么。他说，某某党把你放了啊，他要不放你，你不还在受苦吗？我说，他制造冤假错案，把好人关进监狱，是不是该清算他呀？他的脸色马上有些不自然，你可别那么说，他都把你放出来了，你就该谢谢他的。我心里特别难受，可怜的人，这不就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状吗？我那高高在上的怜悯才冒出点尖儿，我立刻警觉起来。想起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因为师父讲了，在你人生中碰到的任何一件事情，你只要是走入这个修炼的集体，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为了你提高的。为什么让我听到这样的话？那肯定有我必须修去的东西。那是什么呢？一直以来，我对监狱里那个唱红脸的颇有好感，因为他不像别人那样明目张胆的迫害，他总是笑眯眯的，还不时给我点小恩小惠，甚至有时还给我经文看。久而久之，我对他生出感激和依赖之情，有时竟然不由自主地配合他的要求。此时我一下子清醒过来，原来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人是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说实在的，当时我并不是那么糊涂，一眼就识破他的伪善，可他允许包家给我看师父的经文，我就心智迷失了。有时他们会拿出半天的时间来讨论一段经文，我明知道他们在胡说八道，我也不吱声。当时有个狡猾的念头，先忽悠他们一下，自己能学法就行，管他呢。回家后我看转法轮，看到附体问题时，有一行字特别凸显，我也不想修炼，我就想发财，有钱就行，管他呢。以前读到这儿就觉得那人好糊涂，此刻我无地自容，我比那人还糊涂啊。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这是对法最大的不敬啊。师父在《经济要旨·大宝光》中说，就是要在关键时刻看人心怎么样，有些心不去，连佛都敢出卖的，这是小问题吗？是什么心促使我这样表现呢？这时脑中出现一念，修炼路上最大的障碍就是我，做什么事都是从我出发，转一圈又回到我，只为自己能学到法，也不管当时的境况是否在亵渎法，也置众生的安危不顾，抱着这么肮脏的心能学到法吗？有好几回我甚至还暗暗洋洋自得，别看邪党逞强，还是被我耍了。 现在通过学法才明白，共产邪党的终极目的就是毁人，他不光毁人肉体，更是毁人灵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他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把中国人思想行为搞成像垃圾一样。一个修炼的人变得很狡猾，那不是与真善人背道而驰吗？那不是很危险吗？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在师父的眼里，你们的一丝一念呐，你们的一个举动啊，我都能看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我是最不喜欢那个只会说不去做的，我也不喜欢那些狡猾的，我喜欢那些淳朴的，脚踏实地的。也希望大家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从正的方面增长智慧，不要在处事上、为人上收获太多。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特别是在中国大陆那个环境下，很多大法弟子啊，在那个被扭曲了的人性关系、被扭曲了的人的行为和扭曲了的思想方式，在那样一个社会中，谁都很难免受他的影响。虽然大法弟子得按照大法去做，可是你出门遇到的就是常人社会的这样的人际关系，整个社会都是扭曲的，那你也得那样去做，久而久之也就混同在这个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当中了，甚至于思考问题的方式，习惯了人这种生存的方式，也就觉得就是这样了。邪党扭曲人性，把我们的生存环境变得复杂，但我们作为修炼的人，在法中修，就能及时修正自己。有时我那个自我保护的习惯会自动起作用，比如讲真相的时候，会用人的办法去讨好别人，说话言不由衷，使得自己做的事显得不那么神圣，达不到救人的效果。我一定要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的同时，多讲真相，多救人。个人体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个节目时间再见。